8月19号是第五个中国医师节。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医生应该说是那个全生命流程陪伴我们的人。你想，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一直到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会呵护你的健康，解除你的疾病的烦恼，当然更重要的是时时刻刻给你带来安慰和对生活的信心。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中国今天平均预期寿命
80岁？
80岁那是我们的目标，还没到，还没到，但是快了。
76
吗？
多少？
75。
76，比76高。
77。
77.93岁。
哇！
别小看这个数字。回望十几年前，2005年的时候，这个数字是72.95岁。十几年的时间，一个人口如此庞大的国家，把平均预期寿命提升了将近5岁。一方面是社会的进步，更重要的医疗服务的提升。这背后有427万医生，这么多人，一个庞大的团体，他们的努力和付出。今天来到我们开讲现场的这位开讲嘉宾，就是这427万人当中的一员。他用他的双手迎接了无数新生生命的到来，也用他的双手给了很多的生命以新生。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名誉主任郎景和。郎院士您好，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您请。各位请坐。刚才一上来，在我握住郎院士的手的那一瞬间，感觉确实不一样。这是一双真的是迎接了很多新生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是。
但是见到您以后，相信很多人第一个好奇就是妇产科医生。
没错。
幼儿园老师啊，妇产科医生啊，感觉在我们印象里好像女性居多。
妇产科男大夫，我曾经做过调查。大概中国有近20万，你说400多万的医生，
对，
有20万是妇产科大夫，
嗯，
包括助产士，
嗯，
其中大概有15%是男性，
嗯，
算是少数，
嗯，
我想，这种医生的差别，性别差别也会逐渐的弥平的，
是的，而且这个当中还有很多是比如传统的一些概念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误解，因为我们过去常说接生婆，接生婆，
嗯，
从小我们就老觉得哦。只有女性才能做这样一份工作和看护，其实不是这样。
接生婆，我就是接生婆。
对，
我们协和医院妇产科啊，有个跟别的医院不一样。
嗯。
别的医院它的产科它是有助产室。
嗯。
协和医院的妇产科是没有助产室的。
嗯。
都是住院医生或者更高的大夫来接生，我接了很长时间的生啊，因为那时候林大夫有一句话，
嗯，
就是一个妇科医生。或者一个妇产科大夫，你自己至少要接100个生以上，你才能够有起码的妇产科的基础。所以你想，每年来5-6个住院大夫，他们都要接100个。我做了20几年主任，一直到现在接生，没有助产室，不一定他最好，但他是一个对妇产科医生一个基本训练。
刚才您说到的林医生就是
林乔治大夫，
林乔治大夫，那是应该是您到协和医院刚进妇产科的时候您的老师。
那没错，就是当时他是主任，
对，
我们的老祖宗了。
那您选择做这个妇产科医生，是您一开始第一志愿吗？
我们到协和以后啊，可以来选志愿，
嗯，
选志愿以后啊，一般一个人可以报3个志愿，
嗯，
我呢第一志愿呢是报的外科，
嗯，
我觉得外科比较痛快，对吧？
比较痛快，拿刀的
内科也很好，内科是基础啊，
嗯，
内科是所有医学的基础。第三个呢，我也选了妇产科，
嗯，
我觉得妇产科，当时我的印象就是妇产科既动脑， 己动手，不大也不小。
我们给您啊准备了几个关键词。
好，
这是我们对您的描述，但不知道是否准确。想让您帮我们看一看。
好，
女管家
挺有意思的，这是我微信的名。微信的不是郎大夫，也不是郎景和，是女管家。很简单。就是我是为妇女工作的那个老管家，就是为他们服务，
健康的守护神，
而且要服务一辈子。而且只为，基本上只为妇女服务。
暖男大白这个词应该是来自于您给学生的一个教诲。
医生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是关爱，一个是第一张处方。所谓处方就是你对他的处理了。而不是什么药，不是阿司匹林，不是抗生素，而是对他的关爱。也就是你见病人，你首先你得去关怀他，爱护他，然后才去诊断治疗。诊断治疗也是为了去关爱他。
其实上来这么一会儿时间，相信在座的四位都能感觉到真的很暖。对，郎院士真的很暖心，就是他跟你说话的这个时候永远是面带着微笑。如果一个患者遇到这样的大夫，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还有一个就是80后文艺青年郎院士是真的爱好诗词绘画书法，一上来就是小撒我给你写个字儿吧。我这个挥笔疾书的这种欲望来，好像您的这个膝盖是受伤了，我们给您来把椅子，您先坐，您先坐。哇，天地神圣，生命至上，
这是我为了这次节目啊。我们讲的是医学。我们讲的是医生。我们讲的是病人。所以呢可以用这8个字啊来表达。叫天地神圣，生命至上，这就是医学或者医生要做的事情。这张是左传里的话。就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所谓德怎么做人，功德就是怎么做事情，
怎么做事，
而言者就是你怎么做学问。所以应该是立德、
立功、
立言，做人、做事、做学问。医院里有很多的技术人员。但医院不是作坊。
对，
对吗？
对，
医院里有很多机器，但医院不是修配厂。医院是给病人，是一个病人，是个人来治病的，要给他关怀。
谢谢，谢谢。我现在关心的是，这3幅字都是给我的吗？而且大家能感觉到，郎院士3幅字，1幅字比1幅多。再写下去，我估计郎院士要今天早上再突然再想起来，再拿写下去就是论文了。掌声，谢谢郎院士，
谢谢，谢谢，谢谢。
今天我们四位现场的好问青年还有好问少年，他们根据这4个词儿，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好奇的问题想问您，让这四位跟您交流交流。
我主要那个问题就是就害不害怕医生，然后所以我采访了一些我身边的朋友。
小朋友，你害怕医生吗？
我害怕医生。
害怕呀。
我不害怕。
不害怕看医生。
害怕。不害怕。
每次去见医生基本上都是要去打针，针头扎进去的时候疼，打出来还疼。
他们是白衣天使，会给我们治病，让我们健康成长。
医生能知道我得了什么病，从而对症下药，我长大了还要当一名医生。
您刚才数了一下，大概孩子当中
基本是平的
啊，就只要不抽血他就不怕，
不打针，
一抽血一打针他就怕。那你呢？现在关键一票在你这儿了，你怕还是不怕？
我虽然嘴上说的不害怕，但是心里还是特别害怕的，因为医生有时候戴着口罩，然后像戴着面具一样，然后就感觉非常的可怕，怕打针，怕疼。但我觉得那个狼爷爷很可爱，很可亲。要是每个医生都像您一样的话，那我估计就不会害怕医生了。
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
狼爷爷，您小时候害怕医生吗？
我不怕医生，我喜欢大夫，所以后来当了大夫。就是我小时候有个问题，就是我母亲是常常的生病。
哦。
啊，通常呢，我要去替我妈妈、替我爸爸去请那个大夫，请来以后，我在他后面像革命虫一样到我家。啊，当大夫拿出来他的黑皮包，拿出一个小的铝盒，里面有针，有针管，然后把那个针打掉，然后从打给我母亲打掉，疼痛立马就止住了。
啊，
所以我对大夫很可爱，很可亲，很解决问题，特别是打开那个铝盒那个酒精的气味，就我终身难忘。啊，那个味道就好像我们闻到了一个让我们完全敞开的那样一种那种气氛。所以我从小呢就觉得这大夫真是好，所以我后来也想当大夫。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的病人害怕您吗？您又是怎么让他们不害怕的？
嗯，好问题。我就觉得没有什么病人怕我。
嗯，
他们希望见到我，找我看病。我的病人甚至有这样的病人，就是我答应给他开刀，
嗯，
不是今早上开刀，
嗯，
把病人送去，送去后先要准备，然后麻醉，
嗯，
要麻醉要插管，有时候打针剂他不知道了，
嗯。
那个病人很有意思，他说：“狼大夫不来，我不麻醉。”
因为他怕有麻醉了以后给他开刀的不是狼大夫，
我
他一定要看见狼大夫到了，行，来吧。
我确实有个习惯，就是我今天早上我要看他一下，
嗯，
病人就会放心，
嗯。
然后呢，那天呢，我虽然有别的事儿，他们就先上台了，我确实晚到了，病人就不麻醉，
一定要等到你。
哎，后来他们找我说：“狼大夫，病人不麻醉呀，我不麻醉怎么行啊？怎么开啊？”后来我就赶去，我就向他道歉，我有点事儿来晚了，我说现在咱们开始麻醉，所以他们不会怕我。
嗯，而且他们是觉得医生在身边更踏实，你知道吧？
王院士
好，
我叫汤凯晨，是协和医学院的一个学生，曾经上过您的课。
哎呦，
在我们学校您是出了名的文艺青年。您特别擅长写作、绘画、书法。除此之外，我们知道您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爱好，就是收藏铃铛。
啊，对，
从来没有见过有任何人收藏铃铛的。
收藏铃铛，
非常有幸我有机会参观了郎院士的办公室，一进门我还以为我走错了屋。
郎院士办公室，哇，好多铃铛呀。
在我办公室太乱太乱，挂了很多铃，
挂着的、摆着的、各种造型的，孕妇铃铛、小怪脸铃铛、木头铃铛，不同大小的、各种颜色的。
铃铛，
那个门铃很好听的，
到处都是铃铛，一不小心就触发了。您屋里都不敢开空调，我觉得。
我开空调
都不敢开风扇，
开空调有风，它就确实响。
一开空调风扇，您屋里到处都
很响，很好，很好听，
很治愈这个声音。
像我们医学院的老师们，收藏铃铛的只有您一位。
对，
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收藏铃铛？
84年呢，我在挪威雷定院，正好赶上夏天，大概七八月份，到了七八点钟，那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安静，就像那个安徒生那个童话故事，你走那个小路上，旁边就一栋房一栋房的那样，老汉呢就在地里头做事儿，然后呢太太呢在这做饭，大概快到吃饭的时候了。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老太太出来呢，她就从房檐上拿出一个铃铛，这么一响，噔一响，咱俩一四目交，一会意，一笑，放下你的工具，回来吃饭。
您确定这是叫老伴儿吗？我感觉怎么放牛放羊的叮铃铛了，那牛和羊就回来了。
对，
哦，他不用喊，
不用喊，就那么一声，两人就知道了，非常安静，非常优美。我觉得这铃铛是可以如此的圆嘛，
哇。
知道这个铃吗？
我听说过这个故事，
嗯，
好像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这个是跟医生有关的。
对，它呢实际上是古代郎中的一种标识。
嗯，
据说是孙思邈游医回来，正好是夕阳西下，看见山坡上呢有一只斑驳大虎，在那张牙舞爪，
嗯，
又不是要近前来咬你。
嗯，
后来呢，孙思邈就仔细一看呢，是老虎的口腔里有个大的树根呢，树杈子，所以他又闭不上，又很疼，所以呢，孙思邈呢就用这个呢，把他的牙齿把它撑开，口腔撑开，然后把那个拿下来，救了老虎，所以他叫虎撑。
虎撑。
所以以后凡是呢，医生啊，军医的用他。
这个看着像个开瓶器呀。哦，
啊，它也很实用，啊，那给你放在桌子上，放在冰箱上头，对吧？你可以看出来一个非常好的童子的铃，很好听。
能，
那当然
想看看，这是您从哪儿收到的？您还记得吗？
这是在欧洲，
在欧洲
铃比较多，
嗯。还真是，我再摇两会儿，大家都回来吃饭了。
铃铛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嗯。
你比如说铃和钟有什么不同？
体积吗？
体积不行，
不是体积的标准，
不是体积标准，也可以有很大的铃，
嗯，
一定是有铛的。
嗯，哦，
铃是有铛的，
有铛呢，
钟是要敲的，
要敲的，
敲的是钟，有铛的就是铃，所以叫铃铛。铃铛，铃是召唤，铃是指引，铃是祈福，铃是吉祥。
哇，太棒了，
嗯，我们记住他，虎撑大夫。
这个文艺青年啊，可能都说的有点太轻了，这是中毒了的文艺青年。就是你能看到这个郎院士在讲到铃铛的时候，跟妇产科其实毫无关系的一个东西，但是哎呀，那种幸福感，这真的是他喜欢的一样东西。谢谢你让我们见识了郎院士的这个特殊的收藏。但最重要的，铃是祈福，铃是吉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医生对所有的病患最大的一个期望。开始考试。郎院士带了四道题，现在开始答题。
第一道题，哪个动物和医学最相关？老鼠、猴子、蛇。
56%的观众选了 C 蛇，42%选了 A 鼠，没有人选猴。尽管猴也为医学做了不少贡献，但是被大家忽略了。选鼠的肯定是因为大量的这个医学的实验，
对，
在进入人体实验阶段之前，小白鼠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实验对象，所以很多人选了 A。那您的正确答案？
当然了，就是蛇嘛。据说是公元前400年，古希腊，
哦，
啊，据说太阳神阿波罗他的儿子，他是一个名医，啊，他呢，出去行医的时候有一个拐杖，
嗯，
拐杖的上头就是个蛇，
嗯，
叫蛇杖，
蛇杖，
所以以后呢，蛇杖就成了医学的一个象征。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 WHO，
嗯，
它是个地球，然后是一条蛇。那小白鼠呢是做实验是常用的，猴很少，我也做过猴的实验，猴主要是猴子很贵，我们也做不起。
主要是出于成本控制的问题。反正郎院士给出的正确答案是 C。如果答 A 的同学认为自己答对了，没关系，你交给蛇和鼠，让他们自己去争论吧。第二道题。
一个成功的手术有两大因素，决策技巧哪个占多少比例？一个呢是各占一半，一个呢决策占75%，技巧占25%，一种技巧更重要，你们来选择。 这个问题问各位呢
有点难，
因为你也没开过刀，你没开过这手术。
我们可以蒙。这道题目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四位，你们分别选了哪个答案？小朋友你先来。
我选的是 C。
C 为什么？
我觉得那个肯定要做手术的时候那个技巧的话肯定要高一些的。选 A 这感觉这个技术还没过线呢。
就决策是在做手术之前你要把所有东西想明白然后再上手术台。你觉得想明白这事儿不重要吗？
也很重要，所以我选择这个35%的、
就35你觉得已经很重要了。嘿，这孩子
要决策，要有决策的话没有技巧的话那不白瞎吗？
什么是决策？决策就是包括这个病全面的病史的回顾，他的全身情况，医生的诊断，手术的方式，哪怕是手术的入境，手术中可能会遇见的问题，遇见的问题的处理的方案，一直到手术以后还需要什么辅助的治疗技巧，就是手术中我这刀怎么弄怎么来，这些叫控制力。
好，其实您刚才一解读完，我估计这个答案会一边倒，相当于战略和战术的问题。这道题我可以这么说啊，你们三位答错了都没关系，我想知道你答的哪个，你要错了可就不好办了啊。
我选择二 B。 我虽然没有做过手术，但是我在解剖课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在实操之前一定要对那些结构一定要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因为人体里有很多结构都特别细小，比如可能会有一根特别小的神经都看不见，如果不知道这有一根神经很容易就切断了。
所以病人最怕听见医生说 Oops。 哦，所以一不小心就像他们说的，真的他们面对的是你想活生生的生命体，所以任何一点小的差错都有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必须通盘考虑清楚才动手。我们看一下所有的观众，选 A 的占了43%，
A 和 B 各占一半的，占43%呢。
B 稍微多一点，
是占54%。
正确答案
应该是 B。我认为你只要做了大夫，你就会认为决策是非常重要的，是决定性的，是路线，是基本方法，而那个技巧是实现或者走这条道路的一些具体问题。决策错了，一切皆错。因为当大夫有很多最基本的东西，就刚刚讲的，包括诊断、处理方案，甚至包括你在遇见问题的应急处理，都在计划之列，都在决策之中，你才能完成这个手术，否则的话你肯定失败。所以决策至关重要。
你可千万别觉得自己答错了啊，你可千万别觉得技巧不重要，一个完美的手术一定是100%。你要光有75%的决策，没有那25%技巧也不完美。
对的对的。
老师，那决策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我觉得这个算决策吗？就是蒙题的时候呢，然后呢都不会蒙 B 或者 C， 然后只会蒙 AD 中的一个选项，
这叫技巧。这叫蒙题的技巧，这不叫决策。决策一定是你想明白的东西你才能决策，你不能说我决定蒙 A， 这不叫决策，这叫技巧。而且这种技巧我可以告诉你，以叔叔这么多年的考试经验告诉你用处不大。第三道题，
这题很有意思啊，大概也不太容易答。医圣希波克拉底他说啊，药治不好的要用铁，铁治不好的要用火，这里的铁是什么呢？一个是药，手术，针灸。
针灸我怎么觉得应该是中医的比较传统的治疗方式，就铁都治不好的要用火，火是不是指的拔罐啊？拔罐不是要用火吗？往那小罐往上一扣，
先把铁回答出来。
所以对，搞不好是针灸呢。但如果这样的话，中医难道是从希波克拉底开始的吗？针灸和拔罐， 有选针灸的吗？因为我选 A 肯定没人选， B 和 C 里有没有选针灸的？这道题估计真的出现了我盼望已久的一边倒的情况。
有吗？
应该是。哎，但是也有
没有针灸的。
哇，30%选了针灸。
这题是非常难的，因为这题我即使考医学生，即使考大夫，他们也不见得都答得很清楚。因为我以前也老引用这句话，但我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理解好，但是最近几年我才想出来的。铁是什么东西呢？铁就是外科器械吧，铁嘛，
嗯，
刀剪子，所以开刀，这比较好理解了。
嗯
啊，下面有一句话呢，铁字旁说这火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个火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各种能量的
啊，
紫外线、电烧
啊。
啊，超声波、聚焦超声这些东西，这都是最后都是火嘛，都是烧嘛。那也太神了，希波克拉底都知道铁治不好的要用能量。
哇，厉害。刚才您这么一解读，我才发现真的是很多这个先贤哲人，其实他并不是从技术的层面对未来提出的这种设想，而是从哲学的层面，但恰恰被他说中了。今天人类的发展果然，能量成为了治疗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手段。就刚才郎院士说这道题很难答呀，我还在想，如果你要真想选一个正确答案，我觉得并不难。但是真的难就难在你怎么吃透这个答案背后，它所蕴含着的这些哲理，和人类医学未来的走向，人类健康未来的走向。我想真的就像您说的，医学其实是人类的终极关怀。今天这个讲台留给您，我们将会从您这儿分享到很多您对于医学、对于医患之间、对于生命的哲学思考。接下来请您为我们开讲。
好，各位好，就像我一开始展示的，我今天早晨写的这个字儿，叫天地神圣，生命至上。我表达的是对于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包括对病人的敬畏。我想对于公众也应该有对医生和医学的敬畏。比如大家都会知道，我到医院去都会有求得好的诊断和治疗，但实际上呢，我们可能做不到。有的病人呢，有的家里就会说，哎呀，你看我们走着来的，怎么躺着出去了？可能啊，可能，因为有的病是能治好，比如一个阑尾炎或者一个瘤子，我拿掉了啊，可能这个病就没有了。有的确实治不好，比如晚期的肿瘤啊，我们进了很多很严重的病，我们没有治好，这也都是可以的，是得到理解甚至得到谅解的。但有一句话，我自己和我的大夫们一定会坚守这句话，就是我们不能保证治疗好每个病人，但我们保证好好的治疗每个病人。这就是我们的一种信念。要认识医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医学的局限性，第二个就是医学的风险性。所谓局限，是我们对事物认识的局限，我们认识的可能不全面。医学很发展了，但我们还是对我们自己，我们认识的依然很不够，我们认识不清楚。一个心脏，对吧？胎盘开始，然后胎儿差不多6-7周，我们一个心脏开始跳动，谁给它的最初的能量呀？如果没什么问题，这个心脏要跳动100多年还是比较规律，这个是怎么操纵的？所以我们对人体的认识实际也很不够，我们对于疾病的认识也是不够的。所谓真理呀，都是相对的。大家看过奥地利的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叫维特根斯坦，他画了一个画，那个画呢画的是一个鸭子 反过来看呢是个兔子，所以他的话是兔子呢是鸭子呢，都是又都不是，只是你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可能得出一个完全大相径庭的结果。况且本身事物就没那么简单，所以我们对真理的认识都是相对的。第二个有风险，医学不像其他的事情，但其他也可以有错误，也可以有失败。医生错误就会有更大的风险，因为涉及到人的健康和生命啊，比如妇产科涉及到孩子，涉及到母亲啊，这个风险很大，所以我们一定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张小天的话，要戒神恐惧，戒就非常的戒备啊，神非常的谨慎啊，恐害怕嘛，惧就更害怕了啊，所以一定是这样的才能当大夫，这是我们对医学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医学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学科，从科学来讲，它既不是纯的自然科学，也不是纯的社会科学，也不是纯的人文科学，它是把三者结合起来的这样一个科学啊。我们都主张真善美，叫科学求真，艺术求美，医学求善。医学呢，却是要把真善美完全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对医学的发展，最初的发展呢，是人和人之间一种感情的或者一种善良行为的一种表达。比如我们远古时期，我们跟自然做斗争，我们跟野兽做斗争，我们受了伤，大家会互相帮助啊，这是医学的始源啊，就是人们感情的最初的相互关照。我们为什么都在欣赏那个特鲁多的名言呢？有的时候是治愈，常常是帮助，而总是给你关怀和慰藉。医生对待一个病人，不是仅仅是一个病，而是一个病人呐。我们在病人接触的过程中，我们是对另一个生命体的细心的关怀。科学会很大的发展，我们会有很多的仪器，很多的化验帮助大夫，但是一个医生要去面对病人啊，就像我们林大夫讲的，医生要永远到病人床边去做面对面的工作，这很重要。我是你的大夫，你是我的病人，这很神圣。有的时候他们让我去开刀，我要去看看病人，我是郎大夫，我明天给你开刀，这是一种承诺嘛，这不是很有意思感吗？包括你手术完了以后，你还要去看他一下，哪怕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天，你可以不上班，你去看他，这是对他的。手术可能都完成了，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这是对他的关怀。以前我们当大夫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说把病人当亲人，好像这是非常非常了不得。当你当了一段大夫的时候，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当然显得很高尚，其实这很正常，很平常。我太太比如说今天晚上她有点不舒服，或者家里人不舒服，我甚至稍微可以敷衍一下，哎呀明天再说吧。可是如果这时候病房来电话说怎么怎么的，我会马上就走，不管我是睡觉呢吃饭呢，也许到那以后这病人没什么事儿，但是你必须去看他，否则你就不放心。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种责任，因为他是你的病人，你是他的大夫，他可把生命和健康全交给你了。这就是我对医生的理解。我们也许不能做出伟大的事情，但我们要用伟大的爱心做些小事情。每个医生做的不显得多伟大啊，做个大瘤子很伟大，做一个小手术变得很伟大啊。但是呢，我们要用伟大的爱心做这些小事，哪怕我换药，哪怕我拆线，这很简单，但是都是要充满爱心的去做事情。 就一个医生的培养，我们叫十年磨一剑。有个测试，就是说一个大夫多长时间差不多就能够成熟了，跟我们回答完全一样，十年。十年什么意思啊？大学毕业，有年八年的，有年六年的，然后你当一年的实习大夫，还要当五年住院大夫，最后一年是住院总医师，然后呢你就当了主治大夫，主治大夫再当个五年六年，你就当了副教授，十年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稍微能够独立的一个大夫，或者是外科大夫，叫十年磨一剑。后面我有一句话很重要，叫百岁难成仙呐。什么叫百岁啊？就我这一辈子我也不见得就能成仙。在我们这个过程中，一个医生对病人的负责任，一个不脱离临床的大夫才是好大夫。我做了差不多六年的大夫，我一定不能离开病人。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个病人摔倒了，骨折了，骨折以后找大夫来，那个大夫啊连头都不抬，不要问了，怎么摔的呀，疼不疼啊，出没出血啊，活动怎么样啊，等等，这都不问，开个单照相去，照相看看到底是骨不骨折啊。但你首先得还有关怀呢，对不对？你摔了疼不疼啊，出没出血啊，怎么摔的，怎么回事啊，你看看能不能活动啊，这些是基本的，包括我对这个病人的一种关心和爱护。这个都没有，这不是大夫，那我不用大夫啊，你直接到机器人那里去做就完了。所以这一线呢都是我来讲，就是一个医院一个医生怎么来对待病人的问题啊。所以临床医生永远要走到病人窗边去做面对面的工作，临床医生不是好医生。医患关系曾经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后来我认为这事情似乎不那么复杂，医患关系这个结是个活结，是可以解开的。解开靠什么呢？要靠另外三个结，那个结是解脱的结，解放那个结啊。一个就是了解，就是一定要了解病人，要了解病情，一定要了解医生和医术，一定要了解医院和病家，这些都互相了解，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病，而且是一个病人。第二个要互相理解，理解诊断处理，理解医学等等这些关系。第三个就是谅解，我们一定要谅解病人，他有了病，他的那种焦虑，那种无奈，同情病人，要了解医生，有时候他会有很多的困惑和无助，还有就是医学本身它的限制，它本身所遭受的各种困惑，你这些都了解了，那么我们之间就能够充分的了解、理解、谅解。我们说一个事情做成了，一个就叫道，一个就叫场。道就是我们的主张、我们的观念，场就是我们这个环境、我们这个氛围。我们有了这样的好的道，有了这么好的场，我们就实现医学的真善美。我们彼此是忠实的，是关爱的，是敬畏的。所以我一直是在想，一开始我给这个条幅实际上体现了四个敬畏，这就是敬畏自然、敬畏医学啊、敬畏生命、敬畏病人，这是我对医学、对医疗、对医生和对医患之间的一点理解。再次的谢谢各位，
谢谢，再一次把掌声送给郎院士，谢谢。刚才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啊，也有好多的我们云端的观众发来了他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也有的是聊了自己今天听完开讲以后的感受。有一位观众是这么说，您我愿称郎院士为追风少年 不仅具备医生的可亲，就您刚才说到的那个词，更具有科学家的头脑和艺术家的品质。
谢谢谢谢，
这真的是我们今天听完您的开讲之后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印象。就在聊到艺术的时候，您就像艺术家一样；聊到哲学的时候，您又是个哲学家。但是聊到医生和患者，刚才您的这一段开讲，让我们感到这个暖流阵阵。我在台侧坐在那儿听您演讲的时候，桌上放的就是刚才从台上带下去的那个铃铛。哎，我就突然想起来，因为铃铛是有两个部件，只有带铃带铛一块儿，这才叫铃铛。我想这不就像是这个社会当中很多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样，医生和病人，
好理解，好理解。
对，就像铃铛的两个部件，而且它一定要有互动，它才能产生共振，产生了共振，它才能发出最美的祝福的声音。所有的患者或者说普通人和我们的医生携手，只为一个目标，为了我们共同的健康，为了我们未来所有人共同幸福的生活，我们一起努力。这或许就是郎院士收藏的每一个铃铛，当它发出声响的时候，带给我们最好的祝福。谢谢，再次掌声感谢郎院士带给我们的精彩开讲，也感谢我们100位云端观众和我们4位好问青年的到来。谢谢各位，下期开讲再见。